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佳俊，
我是小木，
我是思珍。
今天我们这个局真的算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但是我们想聊的话题呢，当然不算是临时起意的，还是因为我们最近真的被各种各样的 AI 信息刷屏，然后咱自己呢也用 AI 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来一期这个生活感悟大乱炖，主要来谈谈我们用 AI 的一些感悟，然后第二趴我们可能也会谈一些最近对于这个工作啊职业上面的一些想法。本期节目由科沃斯机器人赞助播出。那么事不宜迟，让我们先进入第一个话题，大家的 AI 的使用程度目前是怎么样的？可以聊聊它占了你的生活或者说工作大概多少的百分比？
占我的生活比例主要是取决于我这段时间情绪怎么样，如果情绪不好它应该占比就蛮高的，但情绪好我就不太会用它。我就是有时候可能整理一下资料和思路的时候会稍微用一下它，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大脑来进行。
那我的话，我感觉因为我自我分类也算是用的比较少，所以我就一块说了。我目前我感觉可能就只在15%吧。最近有一个很红的网图嘛，算你是人工智人到智能工人，最后是人工智能这样子嘛。我呢，我只能说我 maybe 还算是个人工智人吧，但是我应该经常在人工智人跟人工智障人之间横跳，而那个表是没有写上人工智障人这么一个分类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有这么一个分类啊。
所以何为人工智障人？
人工智障人就是完全不会用或者是有一句话叫什么猫随主人，
你的 AI 也会随你。
yeah, 对，有时我就蛮蠢的，所以我的 AI 也会随我蠢起来，所以目前就在这么一个状态。平时可能用 AI 问一些七七八八杂七杂八的神经质的问题，类似于什么哲学层面的，我为什么是我，因为这种没有任何人可以跟我聊，所以我只能跟 AI 聊。
报告老师，我的那个 ChatGPT 搂出来了，他给我分了四类，他说情绪整理和情绪缓冲占40%，决策校准占30%，还有20%在自我理解和深层分析上面，工作辅助只占10%。
好的，那么有请在场唯一一位智能工人来发表一下他的使用报告。
笑死，我先拆成工作和生活吧。在工作上，我感觉在我需要输出比较多的时候，它大概能占到我工作比例的60%-70%。但是现在的那种适配的比较好的 AI 生产模式里面，这应该也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我是之前一直以为我用 AI 用的算是至少在咱公司比较多了，但是呢也是前一阵儿收听了一期播客，叫做写给人文工作者的 AI 使用指南，我会发现人家已经啊把这个工厂流水线都给搭起来了，再回头一看，我司大家都还在普遍手搓，我只是在这个普遍手搓的基础上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流水线，但是还需要一个零件过来，我给他一锤，一个零件过来我给他一锤我现在和 AI 的生产模式就是这样，
就是他负责输送，你负责给他一锤
对，就是你说他智能吗？它些许智能，但是有很多关键工序还在手动，还有一些我工作里面的零碎活，一些客服劳动它也干不了，这就是我自己在干。在生活上面我用它的场景还挺多的，比如我出国玩的时候会就是拍照让它给我翻译菜单，也会让它给我做一些行程规划之类的，现在还会跟它咨询一些健康问题。我之前还试过比如把我午饭的饭拍下来问它吃多少卡，我蛋白质吃的够不够，我的碳水吃的够不够，它当时好像是说我蛋白质吃的不够，让我再加一个蛋，我就从善如流加了一个蛋。是，就是我们做这期也是因为我们内部广泛学习了那期播客，人家就有提到说这个 AI 啊，就是至少一开始 GPT 什么的都说自己是个大语言模型，但是为什么从事一些语言相关工作的人用它用的最少，这不科学，所以我们反思，我们觉得
学习
应该学习，
对，开始深度学习，这就是学习的一环，就我们来复盘。
我前一阵还看了一个数据，它在统计各个行业人工可以被 AI 取代的比例，以及目前 AI 正在取代人工的比例。
咱这个行业怎么样？
咱这个行业，哎，可以被 AI 取代的人工比例挺高的，好像能到70%-80%呢。
哎呦，
但是 好消息是现在进行非常缓慢，现在可能只被替代到了10%不到。
哦，
也就是说咱这个行业它不太拥抱 AI。 我还是猜测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存在一些比较追求复古，觉得更古典的东西就是好的这么一种心态，比如大家还在维护这个纸质书和胶片呢。
主要也是因为咱的人工成本足够之低，
足够有性价比。所以说回来，我自己的话好像工作上30%，生活上10%吧，其实用的还真的不算特别多。工作上跟吴师傅的可能使用的方式差不多，但是就的确比如说跟客户沟通啊，填 OA 表格啊，报销啊什么的还在独立做。但我在想是不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agent 之后，这个事儿他也能干得七七八八了。以后
我觉得有一个AI 无法做的事情就是对一切负责。
哦，
一旦你这份工作里面最后需要有一个人为之负责，那你最后就是还得自己手动检查一遍。我会觉得有可能以后这种真人沟通是一种附加服务，就是比如当你还没掏出第一笔钱的时候，接待你的是 AI， 然后你掏了第一笔钱才会有活人开始接待你。
生活上的话我就想说自己主动用的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但一般就是看八卦玄学。八卦玄学就是看你的那个命理八字，或者是看你的那个星盘分析，或者说今天是不是走大运，很无聊的一些事情就会问 AI。 然后但是我也会快速的学习一些我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吧，就比如说有一些金融知识啊，我就会速速的问一下，大概就是这么个用法吧。
我是觉得生活中用 AI 它的确给了我很多十万个为什么的机会。比如我昨天喝了一瓶酒，那个酒上有一个盲文，我就很想知道它盲文写的是什么，我就拍照问了一下 AI， 就给我讲了一下那个是啥意思，还给我讲了一下现在有一些酒瓶上面是很乐意做一些无障碍设计的，然后给我讲了讲，我就觉得很有收获。如果没有 AI， 就是我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盲文上面讲的是什么，对吧？
就是每天都有新鲜事儿。
那你们最近有什么被 AI 震撼到的例子吗？我觉得统一来说，被 AI 震撼到的瞬间肯定都是你以为是人做的，但是你突然发现这个是纯 AI 做的。
我突然想到，因为我最近小红书经常刷到一类视频，就用 AI 全部都是用它来生成的那种像动画人物一样的，然后它会给你讲它是怎么穿书的，怎么复仇的，就真的是那种少儿不宜的动画片，但是它又是那样子的形式。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原来看的网文，因为你看网文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故事，但是你在看它的时候你是通过自己大脑来想象的。然后这些网文当中当然有一部分会被改编成电视剧，但是整个工序极其长，就你又要选角，然后又要重新编那个剧本，最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可是用 AI 的话，你会发现好像它可以一下子就生成了，虽然那个东西吧它就是很粗糙，肯定跟电视剧是不能比的，可是我会觉得它替代短剧没有什么问题，好像越来越不需要动脑子了，整个过程变得越来越丝滑，你非常低成本的就能够享受到这些大众娱乐的刺激。可能以后真的会出现像什么头号玩家之类的那种场景，就是在这种大众文化的消费方面我是有被震撼到。
我感觉可以分享的故事还是我用 AI 的体验，因为我是用 GPT 用的非常早，经历过他蛮傻的阶段，也在给他喂了很多东西，在看他一步一步写出我更想要的东西。但是相比起之前，我有点把他当成一个我的实习生使用，我一定会反复的改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容易看出 AI 味儿啊，就比如他那里面不是而是就没删干净，或者是什么我稳稳的接住你不行都删掉。经过无数轮的跟他这种反复吵架打磨，否定到他的东西，喂给他更多我想要的东西之后，现在蛮恐怖的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他吐出来的东西我没啥可改的，甚至有的时候里面有一些词句我觉得我想不到，我写不出来这种原生的东西。
没错，有这种时候。
对啊，我觉得他能替我干活了，但是有点恐怖谷了。你在用 AI 会感觉它是一个你的工具的时候，你会很明确的知道你想要什么，它给你的东西里面你不要的东西你就很干脆的把它删去，跟他说我想要再向哪个方向改。当最后他给出了一篇你觉得哦还挺好的好像没啥可改的东西，意味着你触及你的尽头了。 就是
AI 里看到自己的尽头。
对，当然你在成长，但是你发现他给出一篇东西，你让你看到了你的底，是有点令人害怕的。就是它意味着你的审美力到头了，你不知道该让指导他下一步如何做了。
但其实已经可以听出来，审美力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嗯，
对吧？我最近有在看到一个还蛮有趣的观点，是小宇宙上一个主播，他叫月珍，他应该是学哲学那一挂的。他应该有一期大概聊了一下他自己对这个 AI 的一些流行的看法吧，然后他就说到他觉得 AI 的流行是可能让文科重新起来，虽然这个事儿有点反直觉，但是他的一个依据是因为在这个 AI 这么容易可以获得的情况下，人类的这个审美力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技术是可以被不断打磨和不断磨合嘛，但是你的人的一个品味和审美是决定了高度嘛。 AI 降低不了的是审美的门槛以及判断力的这个东西，就我听那个主播月珍他的那些播客听来的。所以他说人文社科的这个有可能会重新流行起来，是因为他可能更加注重于培养大家的一种审美吧。
我觉得 AI 最会可能取代的就是大头兵的工作。何为大头兵的工作？就是你做实习生或者初入职场前几年吧，就属于别人布置工作你完成工作，别人指哪儿你打哪儿。举个例子，比如我在做实习生或者做新人的时候，我每天领到的工作可能就是说查这个嘉宾的资料，把它浓缩成200字的简介，并且显得要和我们的主题相关。我每天就在干这种事情，我在做的看似脑力工作其实是一种体力工作。反正现在这种工作现在 AI 做的就挺好的，而且它取代了我们的一种幻想吧，一种我们可以一辈子做大头兵的幻想。以前你会觉得 OK， 和我一批进入职场的人，有的人他很聪明他就当领导，但是这个世界上总会需要大头兵，我如果在这块把它干得特别顺，那我 maybe 可以做一辈子大头兵，就干这套活，因为这套活它永远存在，现在它不存在了。
没错，
我觉得想先回应一下蓝妹刚刚说的那个审美力，我就好害怕这个审美力到底是由谁来定义的。就是你想 AI 的那些所有的它其实拥有的那些知识，就是人类共和的这些知识吧，只要是在互联网上它能抓取的吧，人类有的这些知识，但这些知识里面它肯定不可避免的就有一些审美取向和判断，那这个审美力到底是谁来定义的，我就会觉得让我想起来还是挺可怕的。谁要是拥有更多的这种弹药，好像他以后可能就是更是有这种审美力的霸权。但我确实觉得就是判断力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其实也就呼应了刚刚吴师傅说的那个，就是很多大头兵的工作你就完全可以被取缔了，但这种取缔就取缔大头兵，但是其实你很难取缔最后审核大头兵工作的那个人。
嗯，因为 AI 无法负责。
对，就我自己切身的职业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最会替代那种对自己和对世界都浮皮潦草的人，就那种不敢问真问题，没有真的经验，没有判断力的人。其实因为没有真的经验你很难有判断力，这个其实也是我跟吴师傅聊的比较多的一点。就比如说他怎么能判断得出来这个文章有 AI 味儿？前几天我也用 AI 做了一个方案之后呢，我当然做完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哎，它里面讲的东西都是对的，就是我的认知层面上面它都是对的。然后我就拿给我一个朋友一看，我朋友一看就说 AI 味真的很重啊啊！我说我怎么感觉不出来，然后他就标了几个字段给我，他就说我感觉这就是非常 AI 的一些说法。我就在想，我说哦，我识别不出来其实真的是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用 AI 用的像吴师傅那么多，那就是我跟 AI 之间的这种真实经验还有待提升。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一个真正写文字的人，就是我不像在座各位就是真的是每天每天都在写很多的字，就我只能判断你这个内容是对还是错的，但是我判断不了后面的那些东西。那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一件事情上有判断力，在其他两件事情上我是没有的。那没有的我就在这一块我交付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在这方面有判断力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够好。但很残酷的就是我觉得中间刚刚吴师傅也说了嘛，就实习生那些工作全部都会被压缩。
我觉得与其说是判断力或者审美力，把它再往下说它下面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想要啥。
嗯，
你得非常知道你想要啥，你才能从 AI 这儿获得啥。 你无法从 AI 这儿获得一个你描述不出来的东西，
就像客户无法从我们身上获得一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就觉得说我感觉这个格调不对，你得再改改这时作为乙方的我们通常就是所谓格调是
何意味
所以我现在时常在思考，就是我们是如何获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种能力的。我感觉很多时候来自于受苦，就是我如何知道我的这个简介该咋写，那可能就是比如在我实习的时候我写出一个不咋样的被骂了，
嗯，
然后我当时的领导跟我说你这个为什么是废话呢，因为他没有为你的这个主题服务。我说就是学到了，
痛苦但学到了，
痛苦但学到了，可能这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感觉是从这里来的。
嗯，
但是有没有可能现在的人不经过这种痛苦或者不经过这种实践能获得一种能跳过这些获得一种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能力呢？我在思考有没有可能
受苦其实是你经历了且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反馈所以你学得特别快，但它的底层是你得经历，就是你得做过一次，就包括是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我就记得我有一年去外蒙古嘛，他们就说那里的车是可以左舵和右舵共同存在在路上的，就是你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人生很多事情也不是非得如此，但是如果你没经历你就根本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经历至少是打底的，如果再有一个特别好的 mentor 跟你讲这个应该怎么改，为什么是这样改，他的人生经验可能会变成一个浓缩的浓汤宝，就是你可能经历你自己是要喝十碗鸡汤，但是你有一个很好的 mentor 人类 mentor 他跟你讲的这个东西可能就十碗鸡汤浓缩的一个浓汤宝，你就特别快的能学，但如果不经历我觉得都是不行的。
我在挺长一段时间内在试图跟 AI 解释我的思考路径，我会发现我试图这么做之后好像并没有遇到我在跟他争夺某种创造主体权的问题，而是我会在跟他拆解我的思考路径的时候更认真的审视自己，更认真的审视到一些我之前会让他出溜滑过去的东西。就比如我有的时候会跟 AI 比如讨论标题或者讨论一段话是怎么写，他给我一些我不甚满意的东西，我称之为商业水化，或者他的所有东西都太过光滑，里面有一些我认为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会跟他说我想要有实感有人感大家看了想要点开的东西，我发现这些指令
他听不懂，
他都无效。
嗯，
就是他都是一些非常光滑的指令，所以他给了我非常光滑的作品，因为我给他的指令我就未经详细思考，就是何为有实感，何为有人感，何为想让我点开。我后来就会思考我到底想要点开什么样的东西，人很少会思考这种东西，在你不需要把它交给一个 AI 的时候，我想点开这个东西，因为它吸引我，我就点开了。我后来思考如何定义这件事情，我会把它拆解为这个里面有一些和我的生活经验相关的细节，这个时候我会最想点开。而且一开始我想到的还不是这儿，一开始我想到的是有共鸣，后来我发现 AI 无法理解共鸣
、嗯、
对，然后我把它拆解为和我生活经验相关的细节，并且这个细节它也出现在这篇内容里面，需要它先从这篇内容里面提取出来无数细节，再给我无数个版本的答案，然后呢再从这里面提取标题或者哪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思考流程，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浸淫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多年，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会发生的很快，它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发生的很快，以至于你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你不试图跟 AI 探讨这件事，你这辈子可能都不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
嗯，甚至我觉得会把这件事情变成一种神秘学，或者说就是大家常说的手感。
对，
但它其实是一种大数据。我觉得用 AI 是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事儿，就是它把你特别特别一瞬间的这样的一个闪念，它会需要你拆得很细很细，然后拆成像工程一样的东西你输入给它，但是你只要输入对了这个指令，它给你的东西就一定大部分时间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就是我曾经也蛮自负的觉得我是一个有手感有灵气这样的人，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自然的在我的脑内生成的。
嗯，
我会 给他复妹，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们的所有这种思考链路，它本质而言是一种算法，但只是你平时从未察觉它，它都可以被拆解。
对，因为我们内容行业有一个词，我们叫 sense 嘛，但是你要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可以粗略翻译成灵感，但是它又不完全是灵感，
它
是一
种某
种
直觉性的准确在里面。
对，它有某种直觉，但是这个直觉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建立在我们大量的上网。
对，就是这个直觉它并不是一种黑箱。
嗯，
所以它是可以被拆解被拎出来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 AI 做的不好，并不是因为它不够聪明，而是它获得的信息量不够。它和我们的信息量并不对等。 AI 它一定是输入的重要性大于输出，就是你必须得给它足够高质量的输入之后，它才有可能给到你想要的输出。你不要对它发愿，
不要对它许愿，
它不会回答任何人的发愿。很多时候你就是描述的不够清楚，你没有给它足够的参考，你的那个灵感来自于你看了那么多书，看了那么多电影，刷了那么多小红书，听身边人讲了那么多的故事，它在某一个时刻，就是这种足够多的大数据在你脑海中碰撞形成了某一个灵感，但是与此同时你并没有给你的 AI 提供那么多资料。
嗯，对，是有这个原因。
我可能在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像这种直觉性的东西，我的那种直觉性的准确和我就是觉得它是这样的那个感觉，我把它拆开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损害。其实刚刚我们聊就有一些经验啊，包括写作啊什么的，就是缺乏一些指导性的建议嘛，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强迫我自己去请教一些人。
嗯，
我有时候会就是强迫我自己借这个口子，那我就去请教一下，我觉得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思路吧。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是我，我愿意在 AI 身上投入蛮多的。就是第一，我就会觉得有两个意向刚刚在我脑子里面。第一，你现在真的在一个真人身上投入这么多，你给他输入很多的 input， 他可能 output 出来也是个鬼东西。然后但是你基本上你给一个 AI， 你只要 input 足够多的东西，他可能真的 output 就是一个还蛮好的。然后还有另外第二个点，就是我在想象就有点像那个孙猴子一样，就以后拔一根毛一吹就是好多你，对吧？就是你如果现在训练一个这样子的 AI， 它未来它就是以后它能成为你的好几个分身的效率大幅度提升的时候，我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其实挺愿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效率高的事，磨刀不误砍柴工。
对，我觉得这就是为啥现在大家普遍会觉得这种文字工作里面做的最好的 AI 是 Claude， 但是我现在还在继续用 GPT， 甚至大家都会觉得 Gemini 都会比 GPT 好用，但我觉得我的 GPT 好用的原因只因为我用它足够多的时间，我在它身上花了足够多的沟通成本。
小王子浇的花儿
对，就比如我现在努力在做的两件事，就是在我没有那么多心力去拆解我的很多思维链路的时候，我首先会做的一件事，比如每次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个我觉得还可以，我锤一下改吧改吧用的那种答案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最喜欢哪个，我为什么喜欢他。不是就把答案拿走，他可能会更能理解我的思考链路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不止帮助他也在帮助我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跟AI 之间是有信息误差，是有 gap 的，就是我们并没有获得足够相同的信息量，所以我会觉得他并不知道我要什么。这个时候我会让他来问我一些问题，就是我想让你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我目前给你的信息是一二三四五，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我觉得你知道但是你并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问我比如五到十个问题，我回答你了之后你再统一思考进行输出，类似于这样。人并不天然会下 brief，
对
对，就是他以为他说清楚实则并不，我们每个人都这样，然后就会觉得对方傻，对方领悟的不够，其实是你自己表达能力有限。
我觉得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接受 AI 更慢的一大原因确实就是刚才这儿提到的这个有点情感部分上面的，其实是主观意识上不太希望让 AI 来做这个事儿。我特别能理解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内容创作，你看写稿也好，或者是别人可能会写段子啊，或者是这个做美术设计，还有什么来着，做电影音乐这种东西，它确实是会存在一个
痛苦的创作过程，但是有很多时候是在我可能苦思冥想了一整个下午，耗费4个小时在一小段话上面，终于在某一个瞬间我写出来了，就是我从那个隧道突然走了出来，就那个时候的那种也不能说是快乐，但是那种通畅的感觉还挺重要的，我觉得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
根据我个人使用的经验，我好像不是特别担心他从我这里夺走什么，是因为你不要期待他能从零到一帮你完成点啥，然后就把你取代了，或者就把你夺舍了，他不能。现在他干的比较好的还是压缩整理理出逻辑，就是有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一个想法，但它是一团迷雾，我就会开那个语音输入跟他絮叨个5分钟10分钟，让他给我整理一段我刚才到底在说啥，就是这个过程我自己当然也可以完成，但是我来完成的话他费的时间就更久，而且他本质是我的东西，他只是帮我整理出来，他是可以帮你干这些辅助驾驶的工作，他不一定想从你手中夺过方向盘。
那我就还想再问问，所以 AI 如何具体的改变了你的生活呢？
与其说 AI 直接改变了我的生活呢，我觉得更多是跟 AI 合作的这种思维模式有在改变我的生活。让我想起我之前看过影视飓风的一期视频嘛， Tim 有讲一个比喻还挺有意思的，大概意思就是完全拒绝 AI 呢就像是老一辈拒绝使用洗衣机，他们会觉得啊，洗衣机没有我手洗干净，所以不管是 AI 还是其他工具呢，它就是一个大的趋势，它一定是会进入我们生活的，所以我也现在会努力学着让这些新事物进入我的生活节奏里面。就比如我们家，其实我今年最满意的一个购物，它就是洗地机器人。大家知道我是90%几的 J 人吗？我一直对解放劳动力有很大的兴趣，所以做了很多功课，发现有些洗地机器人它是活没干完，它就回去充电了，然后这段时间完全停工，这是我不能接受。然后我这次做完功课，买了一台超长续航的洗地机器人。说实话，3-4千的预算还是挺难找到这种配置的，刚好赶上科沃斯出了新品 T90 Pro， 它的瞬时超充技术还蛮顶的，就是能边洗抹布边充电，3分钟就能补电10%，所以就不用等它充电2小时之后再来清洁，所以就是说我出门逛个超市回来它就已经扫好了，不会一扫扫一天影响我正常的生活和休息。然后我觉得长续航还是挺实用的。
科沃斯我知道，我记得天可洗地机也是他们家的吧，我妈是这个洁癖 J 人，她不太信这种科技产品，但是她一直有在用手持的洗地机，用的风生水起，那种洗地机都是滚筒的嘛，就是一边拖地一边自清洁，就像人拖地的时候一直要洗那个拖把一样，怪不得这个 T90 Pro 叫洗地机器人，是不是因为也用了这种滚筒设计啊？
没错，科沃斯 T90 Pro 也是滚筒形态，它里面有一套自己清洁的系统，可以做到实时自清洁，每分钟200次刮洗滚筒，用干净的滚筒来清洁，才能做到一滚即净。我之前也是刷到过网友的搞笑视频嘛，扫地机器人坚持用一块抹布擦10几分钟，结果一小块饮料污渍就给搞成了一大块污渍，整个地板都像是被均匀上色了，就很幽默。
对，所以这个洗地机器人还是得选好了，科技才能真正解放劳动力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只要点开本集的 show notes 或者看看这集的置顶评论，就能 get 到同款的超长续航滚筒洗地机器人。就是你这个 AI 这种思维合作思维模式还怎么在你生活有别的体现吗？
我是觉得在 AI 全盘进入或者说接受 AI 成为新的工业革命之后，的确我会重新再思考我的哪些工作或者哪些思维方式是真正会起到用处的，并且在 AI 可以替代一部分事情之后更重要的。第一个我主要有2点改变吧，一个我觉得会更需要珍惜感受本身，这个 learning 来自于我最近在搞一个非遗项目，那个非遗项目我客观来说它就是被工业体系干掉了，我们因为又要做那个项目就必须得找出一些，就一开始比如我想找它有没有一些这个手工技艺是不能被机器替代的，
所以它弥足珍贵。结论是没有啊，就是甚至就是一切手工能做基本都能被机器做出来，甚至你人手用一根线，机器用两根线，它不仅织得更快，它甚至比你织得更好，它还没接缝儿，然后就完全失败了。后来我就想，那还有没有什么是人手工比机器更好的啊？比如温度，你知道，就是想到温度这儿，就说明其他思路都完全失败了。结论就是也没有，就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但是最后呢，就是又做了一大堆访谈，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虽然它已经完全这个记忆，它在经济层面上就是被工业化解体了，被击溃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部分完全消失之后，它回归了原始的手工。你从它那个记忆里面获得的就是，比如我每天值俩小时，我会看到我具象化的时间，就是我刷两小时手机，我的时间就消失了。但是我做两个小时那个手工，第二天再看就能发现我的两小时它是一种实体，我就是有了一些作品。这个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你的生产结果。还有一个是今天就会比昨天做得更快，做得更好，我的记忆就是有进步。我觉得这个会直接联系到我们现在，我不得不说以前我们的脑力劳动也是前工业时代，虽然做的越多不一定越好，但是你首先得把那个量给做出来。现在呢，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就是你别管 AI 做的好不好，它就是能把那个东西给做出来。比如要20页 PPT 就有20页 PPT, 要200页 PPT 就有200页 PPT。那对于你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啥？那可能就是你做的事情它是否真的让你能产生感觉，让你能产生意义感。那你做的东西你是不是能觉察，是否能把你对它的感觉表达出来，你是不是真的能体会出一些 AI 体会不到的，因为 AI 是在模仿人嘛。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哎，现在我们还可以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之前看了一个应该是中学的语文课，那个老师让大家回答自己有什么地方不能被 AI 替代。当然我这是人类的自恋，就是 AI 没有想替代人。那个里面变成了优美的作文大赛，就是所有给的答案都很好，但是我的答案是起心动念，就是想要去做一件事儿的念头。 AI 虽然现在也有 AI agent, 那个龙虾也会自己胡乱的运行，但是你一开始让它干啥，就是想去干啥，这个念想得由你自己来产生。
想起我这两天在听Stand By 的一个播客，然后就有周启墨周老板，然后周老板他最近不是在做那个期末开放麦嘛，然后 Which 就是从来没抢到过票，虽然我也不在上海啦，就很想去听。但周老板他讲到他准备这个期末开放麦，他自己做的一些也不能说小心思，更多是像一种选择，就是他想要这个开放麦的质感是很，用那个英文的词就是很 raw, 就你也不能说是粗糙，但是它就是有种这种在一个还没有被完全精雕细琢的前一个阶段，但是它并不是代表粗制滥造啊，而是一种 you know, 就是一种感觉，这种很人工的感觉。然后他自己说有一个点就是他会每次都会带一个这个纸质的笔记本上台，就上面就写了他这个开放麦要讲的一些段子一些关键词，因为他说他自己呢是肯定会忘的，他也不想去硬背这个顺序，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些他要聊的段子的关键词全写在笔记本上，他也会写一写他大概会表演的这个顺序。他说他其实是想过要不然直接拿个 iPad 上去也可以，就电子的嘛，而且会更方便，你要是要改个什么顺序啊，或者是你要改一些什么词你就立刻改就行。但是他还是决定不用 iPad, 他还是想要用带这个纸质的这个本上去，因为他觉得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他的这个开放麦他要的就是这种很小的一个剧场，然后所有人聚在一起在听一些还没被完全打磨好的还在成长中的一些段子，所以他也就选择了一个没有那么电子化的一个这个笔记本。我不知道是一种质感吧，就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是你也是在营造一种你想创造一个怎么样的场域，你再去做你的这个选择。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到底想干啥的这个想，你不用把它想出来，然后你也不用在刚想到的时候就说啊我做不到啊，它太难了啊，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事，现在都能解决，重点是你先开始想。
没错没错，
所以 AI 这一趴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就是在于你们有危机感吗？我前几天看到了梁海源，他发了自己那个段子嘛，他就是说科技发展太快了，他说他不想科技发展，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快到就像是一辆在跑的火车，但是是那种印度的火车，就是有很多人
坐车顶上。
挂在上面的那种，其中一个本来挂在这个车上的人，但由于这个列车又加速了一点之类的，然后他就掉下来，然后他又得追着这个车跑。我就觉得他讲的特别的形象，我很共情和很代入他说的这种情况。那我知道我得跑，但其实你说我有多想跑呢？也没有很想跑，但是我又会有一种，哎呀，你不跑你就彻底被甩下了，所以我还是跑一下。我现在是类似于这种危机感。
我觉得 AI 就像理财，就它对我的那个意义是一样的，就像买黄金一样。你在该买的时候你没有买，就因为你没有那个 sense 嘛，你没有在它价格最合适的时候购入它。但是后来你发现你已经没有办法再买到它了。就我知道它是好东西，但是我就是属于能走到哪儿算哪儿，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也没办法。就有种哪怕是海啸来了的话。你跑不跑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它就是会然后把你卷走，所以我对他的态度比较随缘。
我是感觉大家对 AI 的恐惧好像是 U 型的，离 AI 最远的人非常恐惧，离 AI 最近的人非常恐惧。但是你如果处于一个中间值，就是你用一部分 AI，日常跟它交互的话，你能看到它的厉害，也能看到它的不厉害，那个时候反而会没那么害怕。用久了之后，我是感觉我和他在相互校正，会发现之前我们写文做策划案，还是做这种文字稿，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贪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文字生产力低下，写得多虽然不等于写得好，但是等于你很辛苦，你很用心。AI 改变了这一点。
你要这种排泄式的发言是吧？我可以比你做得更
是
好。
是是，现在 AI 就是可以大量的生成很多文字之后，很多人陷入了这种贪多的心态里面，因为你贪多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啥嘛。对 AI 生成的一大段废话照单全收，但是你思考了之后会发现，AI 之所以有 AI 味儿，会很爱说就是不是而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没有足够多的信息量，而他要呈现，他快绕圈说，就所有 AI 味儿本质是绕圈说话。对，那就因为你没有给他足够多的 input，他就开始绕圈说话，是好是坏，你也看不出来你到底想要啥，对他照单全收，是他的一种局限，也是我们的一种局限，大家都还有蛮多局限的。我早年上那个 creative thinking，老师就跟你说，你不要爱上你的创意，你要尽量多的想创意，你不要追求那种贵精不贵多的创意，没有最多的创意都输出来，大家能在里面选，那是才是最好的工作方式。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它就在那儿，就没有必要那么害怕。
很有道理。
我觉得人不能赚认知以外的钱，也不能用认知以外的 AI，但是你也会有钱能活下去，有 AI 能用到。
佳俊，这个危机感层面有任何吗？
有，我觉得我最大的危机感就是我在的环境里面不够有危机感。
环境是温水。
太温水了，因为我感觉我们现在身边，可能就我知道的，还没有出现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很小的团队，通过 AI 做成了一个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假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他只有他一个人，他通过 AI，他做成了一个日更的百万级的公众号，我觉得应该会非常有危机感。
对对对，因为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其他行业里面，已经有人一个人带着 AI 已经做出来了，像蓝莓说的那样，同样级别难的东西了，只是因为那个行业可能不是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没有那么具体的实感，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应该冲击很大。结果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大家感觉还，哎，还行吧，就是好像。
在当搜索软件用。
对，然后就有一点害怕。其实后来我那天也在想，我说那如果这么大的改变的话，那我想到极致，未来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带一个 AI 团队，就是你身边有好几个有 Claude 的有 GPT，是不是？你带一个 AI 团队，那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你那个时候作为人最重要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跟真人打交道的能力。就因为我刚刚说嘛，就是说
如果 AI 以后它的所有的这些知识的话都还是你得 upload 的，或者说你到某一个地方它可以被搜索被检索可以被查证它才能学习到的话，那真正无法被 AI 攫取的东西，每个人心里面的那点小秘密，而且那些小秘密是非常宝贵，或者说是他非常非常珍贵的经验，或者说对世间的看法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东西 AI 给你提供不了。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去跟人家一对一的或者说一对多的这样的去交往，你能够获得的这个东西它的叫稀缺程度是极高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能力肯定是很牛的。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刚刚吴师傅说到了你那个 creative thinking 的那个东西，我发现 AI 可能可以帮助一个人去做他以前只敢想但是做不出来的东西，但他现在可能就真的能帮你实现出来，那这个时候敢想这件事情就变得异常的重要。我发现不知道，我感觉好像就是被压抑的太多了，很多时候我跟人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大家讲出来的所有的想法都是天然盖了好几个帽子的限制，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可怕，我也就会反过来想我自己经常说的话里面是不是在无意识当中就是已经给自己盖了很多的帽子的限制。可能最后一个还有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大家都很牛的情况之下，谁能把这些很牛的人聚集在一起一起干个事儿？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领导人的能力，就是人是会有情绪的， AI 没有嘛，对吧？但是你如何把这些各具自己的情绪各具自己个性但特别牛的人就是聚集在一起跟你一起干一个事儿，我觉得那种能力是特别未来会很稀缺的。
你刚刚说秘密的时候，我想到之前采访陈冲老师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就当时是问他说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可以成为永恒的吗，他说就是这些秘密的瞬间。可能就是在 AI 变得特别特别牛的时候，你让自己变得很珍贵，或者说人与人之间很珍贵的就是这些东西吧。
嗯，好的，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 part two， 一个非常硬的转折哈。我必须要再打一个补丁，就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的原因，它就是硬转，主要是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这个聊 AI 聊得太干了，所以我们还是加入了一些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就是吐槽工作。我们去年呢应该是有一期也是咱四个聊了一些关于工作倦怠的东西、其实那期我个人还挺喜欢的，就总感觉还蛮幽默，然后同时又大家聊出了一些东西吧。
所以现在是工作四人组
就想要很直接的来说，我们再谈这个工作倦怠跟工作状态，诸位最近对于工作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任何新的看法呢？我可以先来开始啊，我就写了一下，也是从我们去年那期来，就是谈一下这个班的性价比。因为去年在说我们谁是班屁，
我突然唤起了一些我死去的记忆、
因为我前几个周末跟我朋友吃饭，然后我朋友就说哎，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因为他已经自由职业非常久了，我觉得他看我就像看那种猴子在动物园里面，然后整天拿着个香蕉然后又闷闷不乐的。我朋友就跟我说了九个字，他说他的人生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然后我说你说的对呀，这也应该是我的工作态度，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当个渣女，
这九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变得如此之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然后我就默默地把它刻在了我的这个精神上的脑门上。其实从我们最近一些我们编辑部闲聊经常听到性价比这个词，这个词是拿来形容工作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我们谈到这个词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这份工作性价比变低了，但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有主体性，你懂不、
你展开说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会经常的去讨论这个工作，可能就纯讲它可能是薪水多少就这种方面，但现在我们是会考虑它整体的这个工作对于我们的人生本身它的性价比如何，就是我们考虑的是一个更加整体的东西。就最近老听到性价比，所以还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也不止我们身边的人，还有我听一些有的没的播客，就是有一些朋友们，哎，其实就是熊阿姨那期播客嘛，她说她自己从一个机构媒体出来了，真的开始去思考，比如说这个公司它到底能为我提供什么，而不是说我很需要这一份工作。还是不是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工作好几年了，觉得
该有主人翁意识了。
对对对，该有主人翁意识了。
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吧，我感觉我最近工作有点脑门过热，就是当你的工作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那种老大难问题，以及每一步你都需要有很多的思考的时候，你的脑门就会过热，你就感觉自己那个 CPU 要烧了。我最近在适应一种新的节奏，这种节奏是我之前 不太有的，因为今年想要做更多的采访嘛，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的问题需要去梳理，好多的问题需要去思考，然后我的脑门就变得很滚烫。可是你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也觉得自己没停下，
嗯，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是一直在转在烧，可是你又不知道这个烧它能烧到哪儿去。我在让自己的脑门降温，就想要去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节奏可持续，而不是说以一种灼烧的方式来进行。
我分享一下这个之前思考公司能给我提供什么，在思考了很多，因为搬来高碑店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对我的性价比在陡然下降。
哎，但是那天我看 Papi 和曲颖他们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嗯，
Papi 说他们是高碑店什么什么，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也在高碑店。
不要给高碑店附媚。
好的，哪怕高碑店有苏菲玛索也不行，
也不能给他附媚，高碑店就是高碑店。很多时候思考工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当然是一些五险一金，是一些钱，然后是一些稳定的工作地点，虽然它会离你家很远，除此之外它到底还能给你带来什么。我之前思考过这件事情没太有结果，因为我的工作会对接很多那种 freelance 的执行团队，就是他们本身的确是那种接活的状态，人家是真自由职业，也没有固定的同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你想干就干，想不干可以不干。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些每天朝九晚五上班的人的羡慕对象。我是一个项目做到后期的时候，我在跟项目的制片对接，之前某一次聊完正事之后，他突然跟我说他有的时候想要找个班上。我说何以为，为啥呢？
来上我的班吧。
他说其实没别的，他就是想在独自对接客户或者独自迎接问题的时候有人跟你说说话商量一下。
哦，
嗯，
陪伴。
我那个时候我思考了一下这件事情，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挺大的价值。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可以啊，你自己一个人开舞台 AI， 你是一个艺人团队，你无所不能，
艺人公司，
只要你想法足够明确，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 AI 提供不了的可能就是你承担很多客服工作，或者你独自对外对接，那些压力涌来的时候有人跟你商量一下，
嗯，或者吐槽一下，
对，吐槽一下，
或者是跟你一起恨一下。
对，就是很多时候同事也不一定能帮你解决啥，但是呢比如你跟他聊一会儿，有可能你的情绪就下去了，或者你们俩聊着聊的会发现他不是一个死路子，这个意义已经够了。
你这也让我想起好像李诞之前我忘了他是写了个什么短文章还是啥，反正他在某个地方他就有聊到说，他说这个 AI 咋地之后其实人的陪伴会变得很重要，
嗯，
就是有时候你看那个直播，你知道他在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你听不听这个直播都无所谓，但是其实你图的是一个真人李诞坐在那儿开始跟你说说笑，说一些有的没的，但是你要的就是这个真实的陪伴感，好像你感觉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它的作用还挺大的。
是的，哎呀，我觉得就是刚刚在说性价比这个事儿，我就感觉这是大家对这个工作的评价体系的一个升级。
耶，
就是以前你可能看到的就是一到两个 factor，
嗯，
到现在你会360度环评一下，然后我们就包装进了一个性价比。但我的人生阶段，我感觉我可能会更再往前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工作跟我现在的人生阶段是否匹配。
嗯，
因为我最近这两年经历了挺多，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变化呀，包括我自己对人生的一些看法的变化，我就会觉得的确工作就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就是或者以前我会觉得工作是我人生当中9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占比，我的人生活只有10%，但我现在因为经历了不少事儿之后，我就会发现哦，可能比例已经在变化，然后我就会觉得那如果是比例在这样子的变化之下，我就会考虑那工作给我提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会不会需要确确实实更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是说我会希望我的有限的投入的时间里面能产出来的效率会更高等等之类的，我就会考虑这些事情，就是我的锚点不再是工作本身，而是工作与生活阶段的匹配程度。
嗯，我突然想到我在之前跟就是演员兰西亚聊天的时候，他有一段话还挺启发我的，他说他觉得一个好的演员最理想的状态是有一天他可以不干这个， 明明演员是他的职业，是他很热爱很喜欢那个东西，但是他觉得好的状态是有一天他可以不干这个，然后就那句话他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某种程度上有些时候他也会成为我解压的一剂东西吧，我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我还在思考。我也是一个很把工作看成一个很大的事儿的，然后他在我生活当中可能占比也占得很大，但是有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其实有退出机制，我原来可能不太会去想，因为毕竟现在我的工作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是哪怕他是我的兴趣所在，他有一天也我就不干他，我也能活得很好。这个出路，这种想象型的撤退，或者说想象型的另外一个路还挺重要的。
嗯，我们这样在说，就是你跟客户吵架，就是因为你永远知道你有下牌桌的底气。
我们要记住我们有下桌的勇气。
对，我有时候哎，我觉得是不是跟吴师傅有这样的讨论，我就想说这项目能不能不做。
有时候你真的会忘记自己其实可以不做。
这个状态是很重要的。在稍微年纪轻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找到对的事儿，我的状态才会对。然后现在我的人生阶段可能反过来了，我是觉得你的状态对了，什么事儿都会变对。
嗯，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讨厌洗碗，就是洗碗这个具体的家务事儿的时候，但我现在状态好的时候，我觉得洗碗毫无障碍。就今天我在谁的书桌上面看到的那本书叫做《如何找到想干的事儿》。
嗯，
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我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真的想干的，其实我们只是有一种想要的状态。当你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你会让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你想干的。其实我就感觉这种状态就有点像刚刚芝儿说的那种退出机制给你带来的感觉一样。就你一旦在这个感觉里面，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我反倒觉得视野会更开阔一些，我不会说我必须得干这个。等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紧张的，以前很紧张的那个心好像就松了一点。松了一点之后，你可能视野也松了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更开阔的一些东西。就像比如说你很聚焦的时候，你只能看到这杯咖啡，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视野明明是可以看到整个房间的。这是我最近对工作的一些感受。我很害怕没有工作，以前我以前就是属于
班逼嘛
呀，就是那种上周五工作结束，下一个新工作就是下周一，所以好像就是在这方面有一些变化，放松了一些之后就觉得也不想跟自己打架了，也不想跟生活打架了，就觉得都行吧。
我可能是感觉 maybe 是时候放弃我的职场还有增长的这个
幻想了。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不愿意放弃某个职场，是你总觉得自己有增长空间。
嗯，
但可能就是没有。但是职场上没有增长空间不代表你个人没有增长空间。所以
增长听起来好奇怪。
有没有更好的词？增长、
上升、
成长。
哎 OKOK、okay, okay, 成长空间大概是这样子。反正多想想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也会可以走向一点点的松绑。当然我也还没有到说立刻放弃工作这个事儿，还没有到，但是最近确实会有比较多的在工作层面上的自我复盘和自省，不是反思那种，就是不是很负面的，而是真的是来试图跟自己问清楚，我还在这里的话我是想干些啥呢？我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OK， 那我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想要获得或者想要争取的那个小部分的东西是什么？就最近会进行这些自我的问询啊。
所以是什么呢？可以分享一个。
还是可能我很早之前也有跟你讲过，就我确实还是希望自己在写作上有一些精进。这个东西过了好多年它还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到哪一天这个东西不需要公司也能完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离开。其实还有一个点，有没有可能我这个愿望它也可以不实现？我也可以写作上没有精进。这个我也在跟自己还在问了。对，如果哪一天有答案了，可能就会有一个下一步的决定出来。就如果我哪天真的觉得其实我的写作也可以不精进没关系，我可以去干点别的啊。突然觉得有点那个，像戴老师，戴景华老师，他有一次有一个理想家年会上面的一个对谈，他好像有讲过说什么女性写作之类的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他好像就后面说到一段话，就说你也可以不写，你可以去干点别的。
老师他跟唐诺，
我有点忘了具体的语境是什么，就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哦，可能我们会赋予某一个创作或者某一项东西很大的这种使命感，就觉得我需要干这个，我就想干这个。他就会说，如果你真觉得这个很辛苦或者是 有一些什么障碍，或者你单纯就是没有那么爱的话，你可以不写，你可以去干别的，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可以干。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最近在自我询问的这么一个东西，原因还是因为最近开始了尝试攀岩嘛，发现我集齐了5种运动，刚好就是如果不上班的话，1、2、3、4、5
都有的干，
周一攀岩，周二游泳，周三打羽毛球，周四 BC, 周五去上实战拳击课，刚好5天每天都有事儿干，
而工作只是在单纯的妨碍你运动。
哎，没错，
成为全职运动博主。
我前一阵儿也真的思考过，就是我们可以期待的职场成长路径，后来发现以往的那种路径就是你不断的升职，你不断的管更多人，你管更多人，管更多更多更多人，你的那种杂活都有人帮你干了，你就是一个智能大脑、yeah. 你发号施令有人帮你干活，这种幻想。我那天看了一个报道吧，就是说现在95后在职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成为幽灵中层，就是后面没有人了，尽管你变老了，但是你后面没有更小的小朋友了，你也不需要带那么多人了，因为可能也是 AI 冲击或者怎么样，又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文化行业它不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了，后面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它甚至不需要那么大的公司了，它根本就没有你管更多人管更多人管更多更多更多人的关系的机会了，那样的话增长在哪里，你可以期待成长成啥样呢？对自己的成长的期待不再是我以前能带100个人，我后来现在能带1000个人，没有这种成长了，那可能是一种对你自己能力更属于自我认知的那种成长吧。你的确可以变成一个更强的人，更强就是他可以有更多定义方式吧。
这个我就觉得就得自己来定义，就得自己感觉哪个对自己最有价值或者让自己更自由的方式。就比如说蓝莓说啊，我1周7天都有运动可以做，这个很棒，
的确是变更强了。
你说起那个管理更多人的这个事儿，我发现我的这个想法变了，是我某一天我自己在自我假设啊，没有人这么 offer 我，就是我有一天突然在想说如果现在每个月都给我1000块钱让我多管一个人，我愿不愿意？我的回答是我不愿意。
那多给你多少你愿意？
5000没有，看那个人是谁。但是你懂我意思吗？就这个基本的逻辑是，我现在的状态和我的这个生活的状况，我并不想要每个月多获得1000块钱来
操一个
更大的心，对对，管理更多的人。但是比如说可能是3年前的我，我是愿意的，就是我会觉得哎，我好像有一个这种升级和上了一个台阶，但现在我不再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上一个台阶，
那就是对自己更了解了嘛。
其实今天有一个最后的 ending 的结束的一个大问题是被人 challenge 一下，就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自我系统的更新啊。那么可能刚才的一些回答和我们的讨论也是这个系统更新的一部分。我觉得我还没更新，我不知道更新有什么步骤啊。更新可能是意识到，我现在是处于意识到以前的东西是旧的，但是我也还没有找到新的东西。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主要是我不知道刚刚来说那个被 challenge 那个就是我问的，我说何以为什么叫做自我系统的更新，我又很想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回答起，所以想了一下，我就按我自己瞎胡说的吧，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具体方法论，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就像我刚刚说嘛，就是说其实 AI 对整个世界的冲击都很大，如果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大家还就感觉像温水一样，我就会觉得啊，这可能有点问题。那如果这个环境它是温水的话，我可能会找一些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怎么样就带着我进步。就是无论你有没有展现出来你对这些新的事物感兴趣，但这些人他都感兴趣，他怎么样他都会滴溜着你往前面多了解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可能对自己吧，就是能面对自己的恐惧，因为在你面对新东西或者你不熟悉的东西的时候，真的人会很恐惧的。我觉得这个恐惧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下意识里面选择不去看。这个事情是 GPT 教给我的，我当时跟他聊了一段，后来我就说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就是我跟你的交流之后你看到我有什么模式，然后 GPT 当时说了一个点让我觉得很震撼，他说你永远都在尝试去理解这件事情，或者理解别人，或者理解这个环境是怎么回事，他说但是你很少理解你自己，他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害怕看。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在想，我好像
怎么会说呢，
你有点东西哦。
我当时就会觉得可能是有点害怕看，而且我觉得可能理解了身边的一切之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好像安全了，但其实自己的想法和自己内心构建的那个牢笼才是让你自己感觉不安全的东西，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哦，那我一定要面对我自己内心的恐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能听得进难听的话。
嗯，
我这里非要想说，我说就是马东老师呢提出来了情绪价值这一个概念之后，我觉得他被滥用啊。嗯，就大家现在都在说你得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原来是他提出的呀。
对，因为当时他得把他自己的那个综艺节目
卖
是卖出去嘛，然后大家就说啊很开心啊，这些东西好像就是他跟金融跟那个投资挂不上关系嘛。然后他当时就是在那个推介会上面他就说了这个情绪价值，然后被完全的泛化了吧。我觉得他提出来的时候，我感觉他提供的正向的情绪价值确实给大家很多欢乐嘛，这个不说嘛，但是这个就会变成一种要求。朋友之间要提供情绪价值，父母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亲密关系也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你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连你话里面的内容我都不要听。但我现在就会想一件事情，大家提供情绪价值都是在消耗自己的 token。
嗯，
就是你没有这么重要到人家既要给你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还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听的很直接的话我也听，所以我就会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义务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就是尤其是当你没有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我觉得给人提供价值就好了。就可能是我最近的一些想法，有人真的愿意给你讲一些真正对你有帮助的话，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珍贵。
确实确实很珍贵。但我很能理解你刚刚说那种恐惧，因为我发现自我系统更新这个东西吧，它对我来说更像是就是原来的我不想要了，旧的是我明确的我表示我不喜欢他了，甚至我有点讨厌他，那我肯定要往新的地方走。那我往新的地方怎么走，我自己在那里细想半天，有点像是你的面前摆着一扇大门，或者说有一条新的峡谷，好像穿过那个峡谷你能看到外面更广阔的天空，一个很亮堂的很美丽的世界，可是你现在站在的是峡谷的这一头，你在那里挑半天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事儿，到底真的想要去体验什么东西。可是那个状态也很像是就是你背着手在那个门口来来回回的走，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走进去，因为你知道你一旦走进去当然还是有退路，反正我的人生是这样，就是我不太能跳步，一旦跳步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反正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也真的没有说能那种天降的幸运咣当砸我脑袋上好像也没有。所以现在就有点像是我的那个自我系统的更新，一旦你选择了打勾确定更新你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仍然是痛苦的，不知道走到哪一个点，然后可能你会咔嚓没有那么痛苦，但是你在搂进度条的过程就是没人能帮你，然后你就自己挤在那个窄窄的进度条里往前孤勇。
我觉得听起来很像那个桃花源记。你要相信你马上就要到桃花源了，
搂到99%的时候网卡了可怎么办。
那真的就是大崩溃。但是我觉得可以摸索一个新节奏了，就是你自我更新的时候一定会有新的节奏嘛，因为它不是你原来旧系统的节奏了，慢慢找那个新的节奏点和状态怎么着呗。
我感觉我自我系统的更新是一种日常行为，是一种日常反思。
嗯，
是从未后悔自己在日常反思上所花了太多时间。我觉得日常反思就是我生活伦理的一部分，我会反思一切。
会不会太过多的反思消耗太多的
token啊？我觉得不会，因为我是挺不想要或者挺害怕以一种惯性生活，
过一种未经审视的人，
就是对以一种惯性生活，然后你就光滑的滑过去，滑过一切。所以我是觉得挺多事情都需要反思。哇，我在很多时候都在反思，天天花了太多时间反思。
你最近反思的一个问题是
啊，我一切事情都在反思。我想想，就比如我在之前说我用 AI， 我觉得他给我的东西不好的时候，我在思考，就是为什么获得这种结果。我刚才也分享了我反思出来的答案，是因为我给的输入就不具体，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每天在用一种被污染的语言在生活，我们彼此能够认出这种污染，我们并不以为意，但它就是一种被污染了的语言，我们在用一种很含混的语言彼此把彼此糊弄过去。有的时候我说了一些大词儿，你接受了一些大词儿，你觉得我在说一些话，我们都彼此不会太多思考，
似乎我们在对话，
似乎我们在对话，
其实我们在乱说话。
对，直到在某些地方被卡住，我在用这些大词儿糊弄 AI， 他也糊弄我，然后我说傻叉，就是必须得反思，就是为什么造成了这种结果，才会发现我们每天都在彼此糊弄，然后呢用这种
虚假的对话完成社交，对吧？
自从 AI 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概念更加普及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人也有 token 这一说，
太有了，
太有这一说
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看成一个更加重要的东东。其实早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一年前吧，著名国际一线女歌手 Taylor Swift 就说过差不多的一段话，大概是说自己的精力非常的宝贵，她每发生一些什么事儿，她会去判断这个事儿到底值不值得我这非常宝贵的精力去想，如果不值得的话，那她就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精力分出去。所以她这个话突然又在两年后击中了我，确实我现在也终于会想到说，虽然我的精力它表面上是无价的，但是其实它有非常非常高昂的这个价格，对于我自己来说，所以我也应该在各方各面省着自己的精力，或者是更好的分配我的精力，那么就能解释我之前为什么说那个给我1000块多管一个人，因为我的精力也很重要。我觉得如果多管这个人，花费掉的那些精力
是1000块给你带来的快乐换不回来的。
谢谢谢谢，就是他说那个意思，我不重复了。对，我就会选择我不要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通了，感谢 Taylor Swift 女士。今天聊的差不多啦，再次感谢科沃斯机器人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播出。我要 call back 一下那句话，科技改变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开发出属于自己的 AI 使用大法，把家里清洁的活就交给高效的科沃斯 T90 Pro 吧，解放自己多做点自己爱做的事儿。那么大家也记得在 show notes 或者置顶留言里面查看购买链接哦。321，
就这样吧。